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。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世界不错
误。各位观众您好，我是华神延伸部主任吴宪章，跟大家来思想一个呢，在空中主日学当中来思想呢，捆绑的爱，捆绑的爱，非常感人的一个小故事，圣经里面四诗之后的路德记。我们看路德记第四章记载第七节开始呢，第七节开始以后呢，从前以色列人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，这人就脱鞋。然后第十一节开始呢，在城门坐着的众民跟长老都说，我们做见证，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，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，在伯利恒得名声，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，使你的后裔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样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，与他同房，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。妇人们对拿俄米说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，使你无至近的亲属，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，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，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，有这儿妇呢，比有七个儿子还好。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，邻舍的妇人说，拿俄米得孩子了，就给孩子取名叫俄贝德，这俄贝德就是耶西的父，耶西是大卫的父。捆绑的爱，路德记的结局呢，是全社区长老众民妇人通通欢喜感恩赞美的。但是呢，你知道路德记开始不是如此咯，路德记开启是有一个人叫以利米勒，意思希伯兰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王，但他真正碰到困难的时候呢，在当时有饥荒，他就逃命了，他就把他的两个儿子跟太太带出去，得到饥荒死在那边，两个儿子死在那边，开始是悲剧，但是最后是喜剧。开始是悲剧，这个悲剧以利米勒，我发觉呢，当女孩子单单嫁给会赚钱的先生是不够的，这个先生很懂得关心赚钱，因为有饥荒赶快为家里找吃的，但是没有一个属灵眼光，结果呢带到摩押移民去了，死在那边，两个儿子也死在那边，三个寡妇，三个寡妇悲剧，但是到最后变成喜剧。为什么？捆绑的爱。原来路德随着婆婆拿俄米回来，有捆绑的爱，跟波阿斯这三个主角有捆绑的爱，因此就回到伯利恒田间，因此有捆绑的爱。本来以利米勒这个太太拿俄米变成喜乐的人，可以抱孙子。本来路德的祖先罗德是败坏的家族，罗德生出罗亚跟亚门人，是跟两个女儿所生的，不能进耶和华的会，但是因为路德转回，竟然进入伯利恒，甚至进入大卫王朝，甚至进入耶稣的家谱。原因是什么呢？捆绑的爱，路德、拿俄米、波阿斯，捆绑的爱。台湾的社会，华人的社会，如果有捆绑的爱，整个社会会改变。捆绑的爱，上帝来的爱，改变整个社区，让寡妇，让痛苦的人心灵得到安慰。我们的社会需要捆绑的爱，我们的教会成为捆绑爱的一个场所，让外面受伤的人变成赞美，让社区因着教会把福音传出去，可以得到感恩跟赞美。捆绑的爱，那我从这个角度的思想呢，我发觉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小故事也帮助我们了解整个路德记。他记载呢，有一个士兵，这个士兵呢在打完一场仗以后呢，告诉他排长说，排长， 我需要到前线去帮助我的好朋友的。排长说不行，虽然刚打完仗，前面的机关枪可能还对准这儿，何况地雷还要扫清，说不定你去的时候他已经死在那儿。这排兵说不，我们两个是好朋友，他现在重伤在前面，他最需要我，他最需要的时候我一定在旁边。排长没有办法，就让他去了。他呢就冒着险去前线，把他好朋友呢带回来。几个小时以后呢，他的朋友在肩头上死了，他呢重伤。排长说，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，你这一趟是白走的，你看你重伤他也死了，何必白跑这趟呢？他说，排长不，我这一趟是值得去的。为什么？他说，我去的时候他还没有死，眼睛睁大看着我，对我说，吉米，我知道你会来的。说完这话才安心的过世了。这个排兵有捆绑的爱捆绑自己，真神的爱捆绑他，去渡所爱的人的难关，不得捆绑自己去渡他的婆婆拿厄米的难关，拿厄米捆绑自己让路德波阿斯成婚，波阿斯捆绑自己跟路德结婚。捆绑的爱，有感染力的爱。这个社区呢，在路德记所记载的呢非常感人，因为在士师时代是奸杀，是可怕的时代，竟然在路德这个家谱当中可以找到一个非常特别的社区。我发觉这有几个元素啊，盼望呢上帝借着你成为建立一个捆绑爱的教会跟社区，好叫华人社会可以更得到安慰。第一个，被感动而主动的人，被感动而主动的人。原来呢路德记整个记载上帝两次 touchdown， 第一次 touchdown 是第一章第六节，他就是拿厄米就以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，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仍然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给百姓。上帝 touchdown 了，我的先生当初只是为了经济把我们带出去，结果我的先生两个儿子死在那边，现在归回了，捆绑自己了，上帝 touchdown 了，上帝主动了。之后每一个人都归回，拿厄米第一章归回了，第一章后面路德也归着婆婆跟他一起归回。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不要催逼我不回去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就死在哪里。路德捆绑自己跟着婆婆主动的回去，甚至第二章主动的去为了婆婆拾取麦穗，因为婆婆年纪老，恐怕到外面去拾取麦穗讨吃的给人家说笑，因此路德自己主动的去。第二章波阿斯也主动的看到路德，就主动的帮助他，主动的给他东西吃，主动的要仆人不可以像士师奸杀那个女子，在士师记十八十九章里面所记载的，来安慰他保护他，要工人保护这女子。甚至第三章主动的呢也来帮助路德保护他，他都是主动。因此从第一章开始，上帝一主动，每一个人都主动，被神感动，每一个人都主动的爱的社区。因此上帝呢在第四章就使他怀孕，使路德怀孕生一个儿子。上帝 touch down， 后面上帝 touch down，中间每一个人都主动，被爱感动而主动的人。那实际上呢，科技时代也在说明这件事情，被上帝爱感动而主动会产生科技。最好的例子就是现在看电视，你打电话，我们就不要忘记一个人，这个人叫 Alexander Bell， 因为他发明电话影响到后来的科技。 Bell 如何发明电话呢？原来啊，这个贝尔呢祖先都是敬虔的基督徒，来教导他施比受更有福。那因此他从小就懂得把好的东西给别人。29岁他从英格兰爱尔兰移民呢到波士顿，移民到波士顿的时候呢，他呢本身20几岁的时候还是单身，在波士顿大学教书。他呢去礼拜天教堂的门口就看到，诶，前面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，漂亮到一个地步他心被吸引，就 向上去献殷勤，没有想到这小姐完全不理睬他，让他是浇了一盆冷水，就想这个礼拜天聚会真是懊恼，没有想到旁边有一个人看到了，说贝尔先生不要担心，这个漂亮小姐是聋子，根本就不听不到你在后面献殷勤啊，她是聋子，所以我还有希望，或者说啊，她是聋子，因此呢他就想到呢，他是聋子，他去教会完全听不到教堂这么漂亮的钟声、琴声、乐团的声音、诗班的声音、牧师的讲道，他去教会完全很孤单，那他外面的鸟语花香他完全不知道，与世界隔离，他人生是在山穷水尽，那我能为他做什么？贝尔先生就被上帝的爱感动，因此呢就投入他的时间钱，投入做研究，想研究出一个东西来帮助这种聋子。那当时的人告诉他说哦，因为当时 Maxwell 还没有产生，他想把声波变成电波，声音传到电里面，不可能的，但是他不放弃，你知道后来物理界知道这两个是相同的事了，那他不放弃，就找一个机械匠来，因为他本身是音学教授，因此呢跟机械匠磨一起研究了两年，研究出电话，所以 Alexander Bell 后来变成 Bell 实验室，美国的 AT&T 的 Bell 实验室就纪念这个人，现在变成 Lucent 的实验室 Lucent Laboratory， 很多华人在那边工作的。两年之后的半年研究出一个小东西叫助听器，那你知道他第一个助听器一定放在谁的耳朵里面哦？他所爱的那个女子一放进去，这女子当场哭了，从来没有人了解我的苦楚，我人生在山穷水尽，他被神的爱感动，主动投入他的生命帮助我这个聋子，后来嫁给他。捆绑的爱，被感动，被天上神的爱感动而主动的人，这是这个社区感染力的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，为别人好处来着想的人，为别人好处，我们发现最稀奇的是拿俄米了。拿俄米第一章为别人的好处来着想，当然也不只是拿俄米，连路德也是为婆婆，婆婆本来是甜，现在变成苦，因此她帮助婆婆陪她回去，免得回家里人嘲笑，她主动了去拾取麦穗，她为了婆婆。那拿俄米也是为了自己的媳妇，因此第一章的时候呢，告诉说我也不能说现在找一个先生娶嫁给他以后呢，再生一个儿子以后20年以后呢再娶你啊，犹太人的规矩是可以这个情况的，但他说我也不能再，你也不能再等20年，因此要他回去，免得回到家乡孤单。但是呢他继续鼓励他的情况是在第三章了，第三章，因为路德呢第三章呢婆婆要他呢去跟波阿斯求婚，第二章波阿斯路德已经知道呢那个人去拾取麦穗的呢就是波阿斯，那波阿斯回来以后让路德让拿俄米知道呢，原来路德去拾取麦穗的是波阿斯，是至近的亲属，因此啊波阿斯呢拿俄米知道呢波阿斯是他可以娶的对象了，因此是路德被拿俄米劝去躺在波阿斯的旁边，在晚上盖起来躺在那边求婚的。我们往往以为啊路德大概有一点点三八吧，哪有一个女孩子自己主动去躺在人家旁边跟她求婚呢？其实路德去求婚的举动是完全是婆婆劝她的，婆婆劝她的，不是她自己主动去的，她不知道犹太人的规矩的，这种先生死了以后呢，他的弟弟可以娶他的太太，原来先生的太太，这个规矩只有犹太人有，而且只有他们懂。那拿俄米是把路德媳妇送过去，所以路德完全不知道媳妇就是他不知道他这种规矩的，他送去。那你知道这种关系在华人社会里面是非常稀奇的，华人关系当中最痛苦的关系就是婆媳了，婆婆跟媳妇的关系，常常婆婆呢看到儿子娶了媳妇的时候就变成三角恋爱，或是夹在当中，当先生呢很难熬在当中啊。 三代同堂的关系，在婆媳的关系最明显的、最痛苦的关系就是婆媳关系。但路德里面确实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景，有爱，有捆绑的爱，媳妇为婆婆想，婆婆为媳妇想，波阿斯为别人想，都是这种为别人好处来着想。因此婆婆把媳妇送过去，送过去，这个非常稀奇。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为别人好处来着想。唐朝皇朝呢之乱的时候发生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，也提醒我们，在刚硬的心啊，像陈近兴有一个南非武官的爱，可以感动他归向真神的。皇朝也是如此。你知道皇朝呢是非常是流寇，他到村里面的时候是把全村人都杀了、包了、斩了。有一天他攻进城一个村落里面，叫手下把所有村人都抓了，准备下命杀了之前的时候，一看有一个妈妈带三个孩子，这三个孩子有一个穿的比较漂亮，另外两个穿的普通。皇朝从小没有爸爸妈妈爱的人，看到这个妈妈偏心，他以为他是偏心，非常生气，准备杀了全村之人之的钱的时候呢，把妈妈找过来问个究竟再杀。妈妈被带过来以后说，大将军，这两个穿普通的孩子是我生的，他们知道我爱他，另外一个是我领养的，他也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，他非常可怜，因此我格外爱他，免得他自己受伤。这个妈妈为别人的好处来着想，皇朝好受感动啊，就把全村都放了，这个大流寇竟然放了全村的人。为什么？这个妈妈为别人好处着想。如果华人社会很多人像南非武官一样，台湾多少流寇多少坏人像陈金星一样都会跪向真神。只有十字架的爱感动南非武官，语言不通，画个十字架来帮助。原来只要你真正为别人好处，学习基督为别人好处定十字架的爱，把耶稣请进来，华人社会会改变，不一样的社区，捆绑的爱。第三个，在困难中为别人多走一里路。在困难中为别人多走一里路的人，你会发觉路德呢陪婆婆回来为婆婆多走一里路，那拿厄米也是把婆婆送去为别人多走一里路，而且走一里路把她送去的时候呢，她断没有想到呢，她的婆婆她的这个媳妇啊，谁知道她跟波阿斯在一起以后呢，就永远不再来照顾自己了，自己是婆婆，她跟着她回来不照顾自己了，她呢却把媳妇送出去，把媳妇，而且本论资格啊，这是最感人的地方，论资格她呢，因为拿厄米是年纪大，论辈分可以娶波阿斯，波阿斯恐怕年纪也不小，可以娶波阿斯的人呢，嫁给波阿斯的人不是别人，是拿厄米。这就是后来生了儿子的时候呢，他把他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，也就是好像自己的儿子一样，论资格他可以娶可以嫁给波阿斯，却没有嫁给波阿斯，把那个权力送给媳妇，为别人好处多走一里路，甚至将来没有保障的人，稀奇到这个地步。他把自己的媳妇送去，让自己的波阿斯可以嫁的对象送给别人，为别人好处着想，甚至为别人在困难中为别人多走一里路，困难到一个地步，或许媳妇送出去不再养他。那拿厄米是如此，感人的地方是连波阿斯也是为别人陪别人多走一里路，自己的将来的生活可能完完全全没有保障。因为呢，你知道犹太教的背景当中啊，犹太教有三个美女，第一个美女就是莎拉，90岁还很漂亮，第二个以斯帖皇后也是非常漂亮，第三个就是路德。所以我们以前读路德记以为啊，当然呢，波阿斯会大献殷勤啊，近水楼台啊，先得月，其实错了，波阿斯是懂圣经的，他绝对不是要来献殷勤为了讨美人的喜欢，他知道如果他靠近路德的话呢，他的结果可能他将来都没有盼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圣经的规矩，这个人是照圣经做事的人，他知道呢，他如果娶了路德， 路德所生的第一个老大呢，并不是挂他的姓，而是挂他原来死的先生的姓。第二个，产业遗产加倍的分走了，那就是第四章那个真正至亲的亲属不愿意来娶路德的最根本的原因。但是波阿斯没有想到这个，他想到的是路德的需要，想到的是他的婆婆拿厄米的需要，他在别人需要上多走一里路，甚至将来都没有保证。他呢就找城里面的十个长老把婚姻的事情做解决，他把将来的希望都完完全全的放着，没有 future guarantee， 为了陪别人多走一里路，自己的生活可能没有保证。感人到一个地步是拿厄米、波阿斯、路德都是一个为别人好处着想，为别人的好处着想，可能自己将来没有保证的人，没有warranty，然后给出去，一个捆绑爱的人。我有一次到一个很大的教会讲完道，讲完道呢，教会都是有聚餐，礼拜天聚餐的时间呢，我看好多小孩子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我呢看到这么多小孩子跑来跑去的时候呢，对面一个姐妹在吃饭，大概四十几岁，我想呢，她大概有孩子吧，这么多孩子拥有她的吧，我就问她说：“某某姐妹，请问你有几个孩子？”没有想到这一问啊，她吃的饭刚好嘴巴里面哽住了，一哽就突然说不出来，然后说吴弟兄，我没有儿子。我听了以后很难过，她说：“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如果知道你没有孩子的话，我就不应该来问你啊。”她说：“你问得好。”我为什么没有儿子？他说啊，他就他的先生在旁边，他说我认识我的先生的时候他18岁，我17岁，我们已经相爱，在神面前有约，要一起来侍奉神，但文革到了，他呢文革的缘故呢，被先生呢男朋友被抓到监狱里面去，一被抓进去，问题来了，他为了信仰缘故被抓进去，他的你这个女朋友呢留下这女孩子呢，问题在哪里？长得很漂亮，很多人来提亲，他在挣扎说他被抓到监狱里面去，到底会关个5年8年10年，或许永远不出来，或是死在里面，哪知道他将来会有什么保证？因此他呢竟然放弃他自己可以跟外面的机会，感动到一个地步，想到我跟他已经有感情，我们已经有约，他在监狱里面很孤单，我呢不可以在外面有另外另起炉灶，因此拒绝外面所有的机会。她长得很漂亮，拒绝外面的机会，做什么事？写信、祷告、探访，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五年、十年、20年，文革之后被放出来，过了生产年龄，结婚，非常感人的爱，捆绑的爱，她捆绑自己。为了所爱的人的难关帮助他，因此宁可等等一年两年五年十年，将来没有保证，这就是上帝的爱。上帝把他的儿子放在十字架上捆绑他自己，叫我们能够经历到十字架的爱、舍己的爱、捆绑的爱、为别人多走一里路的爱。他帮助我们明白呢，路德、拿俄米、波阿斯这个团体就是有捆绑的爱，整个社区改变，整个教会改变，整个社会改变。不像士师有凶杀有奸杀，但是在路德记却是充满了爱，因为这里面的人呢被感动而主动的人。第二个，为别人好处而着想的人。第三个，他在困难中为别人多走一里路的人。第四个，陪别人多走一里路，自己的生活可能没有保障的人，完全不一样社区的人，捆绑爱的人。因此帮助我们当父母亲的，特别当夫妻，你要当妻子要捆绑自己，单单顺服你的先生，爱他。当丈夫了，你要捆绑自己，爱你的妻子，就像基督为教会舍己。那这个就是路德记、波阿斯、拿厄米里面感人的困难捆绑了爱的这四个理由。最后第五个，他们都是普通人，他们都是普通人。你读路德记就发觉这本书里面呢，没有圣灵，没有英雄像摩西，没有像大卫王，没有呢像参孙，没有像以赛亚会讲到，没有像耶利米会讲到，没有像保罗，没有像使徒彼得，一讲到5000个人，3000个人信主，这些的都是普通人。原来上帝用普通人， 路德记没有圣灵记载在当中，但是却充满了爱。这里面没有记载爱，但是都充满了爱，捆绑的爱是借着普通人彰显的。原来上帝可以用普通人，普通人可以被上帝的爱感动，捆绑自己去帮助你所爱的人度过他的难关。路德捆绑自己去帮助婆婆，婆婆捆绑自己把嫁波阿斯的资格送给路德，波阿斯捆绑自己把将来产业的保障通通给出去。捆绑的爱，给出去的爱，里面不需要有神迹奇事，而且让世事的灵性暗淡呢。因此这三个人捆绑的爱就进入路德记，进入撒母耳，进入大卫王朝，甚至进入耶稣的家谱。因此我们发觉一个非常稀奇的原则，你我都是普通人，都是罪人，都是普通人，只要你被上帝的爱感动而主动为别人好处着想，走出来，甚至将来没有保证给出去，学习天上的神把他的儿子耶稣放在十字架上，接受他，请他进来，侍奉他， 仰望他，你即使平凡像路德，像波阿斯，像拿俄米，而且可能是痛苦的人，像寡妇、路德、拿俄米，通通可以被神所用。再痛苦再寡妇就不再有借口。因此求主帮助你成为有捆绑的爱走出去的人，你肯吗？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让这个社区有捆绑的爱，也捆绑我们学习耶稣的爱，走上十字架，为别人的好处着想，主动的给出去，甚至将来没有保证，让复活的能力来荫庇我们。听我们的祷告，让台湾的社区变成有捆绑的爱的社区，整个社会改变，让十字架的救恩被传扬。仰望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上帝的爱祝福您，再见，平安。他的世界